位听友好，北京及其孔子学院转换角色而进入法国大学，对此法国汉学家们发出了警告。法国观点杂志日前发表长篇调查文章，深入报道了这一现象，在今天的专题节目里就为大家介绍文章的详细内容。文章开篇就指出，2019年9月上旬，斯特拉斯堡法学院名誉院长梅斯特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参加了由中国举办的反恐激进主义国际研讨会。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环球时报都报道了他在会上的讲话。对北京来说，这一讲话价值千金。据中国记者的报道，梅斯特说，我希望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能够采纳新疆的经验。他还参观了喀什的一个职业教育中心。他保证中国当局说的是实话，没有强行拘留数十万维吾尔人。这位教授证明说，这些人不是在监狱里，而是被送去接受必修课。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法国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足，有必要加强对圣战呼吁感兴趣的人的控制。观点杂志指出，大力称赞对中国穆斯林人口进行再教育的言语出自世俗化的法国大学法学院院长之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美国有关维吾尔人的辩论即将结束，并通过了一项法律捍卫这一少数群体的权利。法国则要等到2020年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今时今日，当被问及梅斯特19年的表态时，斯堡大学的汉学家感到震惊。中文系主任布托内就明确表示，这当然不是斯特拉斯堡大学中文系的态度。一位女讲师也称，进行这样的政治言论不是作为学者的角色，因为这种发言甚至不能说是出于天真幼稚，而是否定主义。梅斯特则承认去中国参加会议并接受采访，不过据他称，在采访时他曾质疑，针对激进分子，是像法国那样将他们关进监狱好呢，还是像中国将他们进行再教育和反激进化才是更好的选择。他否认这是捍卫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并称是记者曲解了他的发言。那么为什么18个月以来又没有出面否认呢？梅斯特反驳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道歉，我是作为学者来的。不过最后他承认自己已经工具化了，但他说还是会尽一切努力与中国保持学术交流。在法国高层，中国在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是个禁忌。管理层保护35000名留法中国学生的学费和双边合作的费用。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长19年2月去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法国已经开设了18所专门从事汉语教学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其中的10所设在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内。在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影响力渗入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成为国家大事。20年，华盛顿将孔子学院归类为外交使团，以增强自身控制影响力的能力，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澳大利亚的高校校园内，亲中派和反中派之间分歧严重。19年7月，在布里斯班，少数支持香港民主的学生静坐遭到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中国领馆派来的打手的攻击。这一事件以及一连串的爆料，促使堪培拉就外国影响力渗透大学的问题展开了议会调查。在欧洲，比利时在19年以间谍罪名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孔子学院院长开除。在法国，相关的辩论还没有热议。然而在校园里，问题还是在不断的积累。法国专家视孔子学院为特洛伊木马。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西藏专家罗宾指出，都是宣传，即使是语言课，也可以传达政治理念。孔子学院曾经尝试融入 可是古老的学府懂得如何保护自己。16年，学院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一次讲座，西藏学家回忆说，那时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正式信函，要求不要接待他。观点杂志查阅了这封信，轻描淡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保持学院与中国之间良好关系的警告。据罗宾称，大使馆的人还来过学院几次，口气就不是那么微妙了。管理层担心派去中国的约30名交换生会有麻烦。当时的院长对此感到震惊，并坚持住，即便大使馆禁止他参加讲座，可他本人还是坐在了主席台上，最后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他甚至访问了中国，并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这证明绝不能屈服，否则会被认为是外强中干。在同一时段，达赖喇嘛还被邀去巴黎政治学院。在观点杂志获得的电子邮件中，学院管理层称丹增加措为尊者，并很高兴佛教最著名的人物为学院的宗教对话计划揭幕。可是突然间几通尴尬的电话就取消了对尊者的邀请，借口是时间和尊者的行程有冲突。政治学院极力否认这是屈服于中方的压力，可他在中国是投资最多的法国高等学府之一。2008年，孔子学院首次融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尝试失败。从12年秋季开始，大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有来自中国的，而且还有来自大区的，都是为了使孔子学院融入大学中。大学中国文学讲师称，最初签署的协议将在2013年4月结束。中方游说说，如果孔子学校能被纳入斯堡大学，将在阿尔萨斯进行新的投资。校方试图寻求妥协之法，提出只接纳孔子学院名义上的挂靠，但是校舍不能设在大学校园内，这一提议被中方拒绝。然后梅斯特就出现了，他在2011年当选大学法学院院长。13年5月，梅斯特提出让孔子学院进入法学院，并应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馆的要求，组织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活动。15年初，当时的中国领事张国宾在离任的招待会上热烈感谢曾是斯特拉斯堡管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梅斯特夫人为众多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和成功做出了努力。法学院讲师诺德回忆说，活动开幕式的发言就肯定了西藏从未被吞并。1950年解放军入藏干预是应藏人要求的说法。诺德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代的课堂上，梅斯特将汉人入侵西藏作为国际法下侵略的主要例证。16年，当梅斯特连任院长失败后，他不但没有停止和中国的合作，反而增加了前往中国的次数。诺德表示，梅斯特从未隐瞒去中国的动机之一就是高规格的旅行。梅斯特的世界将在中国重新开始。17年11月，他被重庆西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并成为察哈尔学会的高级兼职研究员，而前驻斯特拉斯堡的领事正是学会的秘书长。察哈尔学会是中国三大智库之一，理论上来说，智库是独立于西方国家政府之外的，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文章指出，中国的全球魅力战略首先针对那些被忽视的，以全球自由化为名而不被西方阵营重视的国家和地区，吸引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机构，诸如法国的一些大学，在这种平行外交中隐藏了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野心和不和谐的主题。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研究员罗兰总结指出，一切都涂上了一层蜂蜜外衣。他警告说，实际上这不是软实力，而是奥威尔式的强大力量。19年1月24号， 斯堡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新疆维吾尔人口在文盲和迫害之间的讨论会，上百名讲法语的有关专家参加。在未能成功威胁校委会取消活动的情况下，领馆的两名工作人员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研讨会，进行干扰，导致会议只开了一刻钟就不得不匆匆结束。中文系主任布托内说，让我生气的是，我注意到他们在出口处的桌子上放了几本关于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的小册子，就像他们是研讨会的正式文件一样。但是最后一滴多出来的水，斯堡大学就此做了应该做的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国领事，强调学术自由。四月，法学院老师诺德去中国领事馆参加活动时，目睹了梅斯特是怎样前往新疆的。当时领事向他提出提供差旅费用全包的建议，几分钟之内就决定了。后续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可梅斯特并没有就此止步。20年疫情期间，他继续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批评法国及欧洲政府抗击疫情行动不力。如果说梅斯特的表态越来越政治化，他的同事指出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梅斯特则为自己和中国的关系辩护，他说中国学者并非都是习近平政权的拥护者，并否认与官方代表有任何联系，但同时他也承认自己与张国斌的联系，并承认中国国务院负责所有的旅行安排。不仅如此，20年12月，梅斯特又给自己长长的履历添上了个新头衔，斯特拉斯堡欧洲大都市的伦理道德官，一个判断利益冲突的关键位置。而阿尔萨斯不久将迎来华为的大型工厂，以及对 5G 的部署进行辩论。梅斯特的一位同事称，这是要把狼关在羊圈里。在得知这一任命时，欧洲议会议员、外国干预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格鲁克斯曼简直是目瞪口呆。他说，当一个与中国利益有关联的人被任命为欧洲伦理道德官，而且就在华为要在阿尔萨斯建厂展开论战的时候，这是欧洲正在发生的标志性案例。这种玩世不恭又天真的行为给国家安全和民主机构的主权带来了实际问题。如果精英们将自己推销给中国，而学术权威变成游说者，粉饰我们这个时代最大规模的拘禁，那么法国精英们就会面临严重的道德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民众普遍存在不信任感而感到惊讶。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谈中国是如何渗透法国大学的。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